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保罗书信的第36课，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节目开始当中，如果您发现手边需要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在收听当中发现有任何不清楚或是问题，也欢迎用这些方式跟我们联络。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35课，在腓立比书的导论当中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题目，请问腓立比书跟其他的书信比较有什么特色？在这个书信当中有更多的什么跟比较少的什么？答案是，比较起来腓立比书当中有更多的赞美，有较少的责难。第二个温习题，请列出腓立比书的三个要旨。腓立比书的第一个要旨是在基督里的喜乐，第二个要旨是在基督里的合一，第三个要旨是福音。这几个词句在腓立比书当中不断的出现。今天第36课，我们一起来思想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的主题是谈论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首先在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的1-26节，我们来看从保罗的见证当中，他见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的动机主要是谈到他要荣耀基督。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一位供应的灵。这卷书当中的这一章里面提到了喜乐，是提到在受苦中的喜乐。保罗的喜乐，他主要会写到他在圣徒相交的当中，他享受到喜乐，以及他胜过苦难的喜乐。首先在第一章的1-11节，在序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段落是提到保罗的感恩。记得这是一卷监狱书信，在坐监的保罗写信当中，他首先提到他的感恩，他为了教会参与扩展福音而感谢神。他说腓立比教会是从头一天起直到如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当然我们了解腓立比书的兴旺福音包含他们直接推展福音事工，而且他们更以祷告、以金钱来支持保罗的宣教服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很特别的是保罗提到他自己的心肠。在第八节，腓立比书的1:8，保罗自己见证说，我体会耶稣的心肠。耶稣基督的心肠，你会发现也就是保罗的牧者心肠，这是超越环境，这是超越苦难的，而且可以超越时空的，可以来爱腓立比人。所以在这个书卷当中，保罗首先提到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想我们每一次在读经、在默想、在思想主的话当中，我们最渴望的是我们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在这段经文里面跟以弗所书一样，也有保罗的祷告。这一段的祷告是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9-11节。保罗在这边的祷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非常有爱心的腓立比教会， 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是求神使教会有丰富的知识和判断力。爱心若是能以知识为准则和路标，便不至于盲目和落入冲动当中。所以保罗为这个有丰富的爱心的教会有这样子的祷告，这是在保罗的序言当中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心境。那么其次呢，保罗提到他自己的处境，在一章的12到26节，他的处境其实我们了解就是被囚的处境，他被关在罗马的一个封闭的寓所当中，不能自由的出入。可是呢，保罗却提到这样子的处境却是仍然叫福音兴旺的处境。我们了解影响腓立比教会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关心保罗被监禁了，这个事情对福音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保罗写信向他们保证，无论他遭遇何等的困难，结果都是福音有效的传开了，所以呢应当喜乐。所以这是保罗的心境，从他的处境当中你会发现是跟心境是不大相符的，可是他却让他所关心的腓立比人一起来看见，也许他被监禁了，可是福音却一样的传开了。第二方面呢，保罗也提醒，的确有许多传基督的人，他真的是有一些不纯正的动机，可是保罗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他最关切的是使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以至于当这个首要的目的达到了，似乎保罗就不在意那么关心他自己的处境了。第三个方面，在这段见证当中，保罗也充分地表白了他自己当时的心态。他的心态呢，记载在一章的19到26节。他说道，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一个要节，一个关键的经节。我们看见保罗认识主非常的深刻，他在这一卷腓立比书当中洋溢着对基督的深爱，他不单愿意为主而置生命于度外，甚至更愿意离世与主同在。我们看见他这种对生活的展望，能够将困苦化作乐歌，将监狱化作皇宫，将罗马的士兵化作为基督迎娶的灵魂。对保罗而言，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就是要荣耀基督，所以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而殉道之死可以使他在人面前为福音做最后的见证，而且可以引他到基督那里，所以保罗认为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他完全的不害怕殉道。不过他认为如果可以留下来为着教会的益处，那么他也愿意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也选择留在世上多一些时日来建立教会，来造就教会。所以似乎保罗也在一个关键时刻，他在两难当中，可是我们了解他表明自己荣耀基督的动机，切望与主同在的动机，可是他同时也爱教会，愿意再留下来建立教会。我们了解在这个处境里面，他仍然很确信自己可以平安获释，仍然可以很快的回到腓立比来参与他们的服事。这件事情呢，在第二章23到24节说明了。所以这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他见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一生的动机就是要荣耀基督。做了这样的见证跟表白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进入下一个段落，也就是榜样。榜样，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段落呢，是记载在腓立比书一章27节以及到第二章全章。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提醒我们的动机乃是要学像基督，那么圣灵的工作呢，乃是我们在圣灵里的契合，我们的喜乐呢，乃是在服事中的喜乐。在这当中保罗会提到在整个圣徒当中彼此的服事， 以及特别会论到提摩太以及以巴弗提跟保罗之间的相交的这一份喜乐。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除了诉说自己的遭遇，他也反映了腓立比教会眼前的光景。保罗自己的确经历了不少的艰辛，在困难中他看见福音工作继续扩展，跟腓立比人一样，保罗也面对着一个关键的抉择时刻，需要有明辨的能力。因为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已经决定了，他此时此刻他要像往日一样能够坚决持守信心。所以他告诉腓立比人，他们也应该学效保罗的榜样，因为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保罗首先挑战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们当一起来为福音齐心努力。这个段落呢，写在一章的27到30节。其实我们了解，当保罗被监禁的时刻，他会提到他不怕死，甚至还有一点因为爱主的缘故，很可想离世与主同在。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位使徒他有非常强的责任感跟使命感，他不以选择殉道来逃避这样的责任，他仍然愿意肩负起这样征战的使命，也训勉他的福音伙伴一同参与这样的征战，继续为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这是保罗的榜样。腓立比的信徒在外邦的世界同样面对一些搅扰逼迫，保罗提醒我们需要彼此同心，一起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在经文当中，在1章29节，保罗提醒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这一句经文非常有趣，我们蒙恩，我们每个基督徒蒙恩典，我们大部分都以为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有主的保守，显然应该是凡事顺利了。可是保罗提醒说，蒙恩这边提到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信服基督，第二个部分是为他受苦。我们当然了解，当我们里面拥有基督的生命，是跟这个世界迥然不同的生命，我们生命又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使命，这个使命乃是要传扬福音，在一起为福音的努力当中需要付上代价，所以提到也是为主受苦。我们能够为主受苦，你会发现不仅是出于神的旨意，而且真正是出于神的恩典，也表明我们正在这恩典当中。所以在受苦的保罗，在监牢当中的保罗，仍然劝勉这些跟他非常亲近的腓立比的信徒，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一同在为主的受苦传扬福音当中，一同同心的来作战。所以这是保罗的榜样。以下呢，他更会提出，不止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榜样，他乃是效法基督。我们先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保罗书信课程，我们进行到第36课，腓立比书的1章和2章，我们来谈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榜样。若您手边还需要讲义，请不要客气，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我们会尽快与您联络。那么我们谈到保罗在自己的服事当中，他虽然经历牢狱之灾，他虽然很想与主同在，可他仍然留下一个榜样，他要继续为福音努力。所以他邀请腓立比信徒一同在福音的战场当中毫不退缩。他说这是恩典，为主受苦是恩典。另一方面呢，保罗也提到在教会当中虽然面临了一些不和睦的问题，保罗提醒 我们应当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这个段落的讨论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1到11节。我们了解当时另外一个威胁腓立比教会的因素，就是有些分裂的危机正在酝酿。保罗举出耶稣的榜样，强调谦卑的重要。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过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因为耶稣这深厚的谦卑，以至于神至终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保罗劝勉信徒，我们要同心合意。保罗说，这就是他的安慰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来强调合一的时候，在2章1节谈到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在这一处经文当中有些很特殊的笔法。2章1节，保罗是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所以这个若有什么，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这些，既然有这些，所以语义上乃是提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心中的慈悲怜悯，这些他肯定信徒是已经有的。他很在乎我们一同有份于圣灵，在圣灵里彼此相交。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合一的基础完全是在基督、在圣灵里面做成的，绝对不是外在的要求步伐一致，要求外在的一样统一而已，乃是在内在实质上生命当中在圣灵里的连结。所以这个是合一的基础。第二方面呢，保罗就提醒，那么有这个基础，合一当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也就是在第二节所提到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这个是合一的表现。当我们清楚了合一的基础这个真理之后，合一的表现其实不是那么的困难。那么第三节、第四节，保罗更提醒了合一的途径。合一的途径也就是存心谦卑，这个是针对结党跟贪图虚浮荣耀的药方，也就是要达到合一最有效的途径，存心谦卑。经文当中提醒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也就是说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比较倾向于自私跟自我中心的，常常不要说是生活上的事情，连服事上的事情都老觉得自己做的服事是最重要的服事。保罗特别提醒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的事情要比自己的事情重要。同时也提醒个人呢，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顾包含着留心看的意思，也要关顾着，也要留心看别人的利益，留心不只是自己的事情，也要在别人的利益上，关系别人的事情上，也要学习留心。我想这是保罗非常深切的提醒帮助别人，帮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存心谦卑，以至于那个眼光会不一样。第四方面，在合一的劝勉当中，保罗提到了一个最伟大的榜样，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虚己。在2章5到11节，这个经文可以说是整本圣经当中一段非常荣耀的经文，可以说是一个耶稣基督教义的缩影，教导了有关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真理。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指南提醒了基督徒应当有的品德，就是谦卑，存心谦卑，而以耶稣基督的虚己作为榜样。所以2章5节首先是提醒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谦卑的心。以下就描述了耶稣是如何的谦卑。所以经文当中提到，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那么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了解，当耶稣自己在道成肉身这段时间，他其实本有神的形象，而这个时候耶稣却知道，他常常祷告是说，父啊，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经文里面是提醒耶稣愿意虚己，他愿意倒空自己，他成为人的形象，像奴仆一样，他愿意按照父神的意思。其实他本来是跟父神同等的，可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甘愿按照天父的意思，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那么第八节的经文呢，又逐步的强调耶稣如何卑微，提到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八节经文的描述有两方面的意义啊。一方面，除了提到耶稣自己的甘愿卑微，他至终卑微到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了解，除了榜样之外，耶稣更是因着十字架成全了救赎，使我们都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第九节就开始提到他所成全的救赎，因着他的卑微，神将他升为至高。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再次恢复了荣耀的地位，成为宇宙万有的崇拜对象，而至终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说是整个在腓立比书当中的核心，提到耶稣基督是谁，而提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特别强调耶稣自己舍己虚己的榜样。所以虚己这个词只有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他特别强调是耶稣愿意倒空自己，愿意暂时放下他的特权。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看见啊，似乎真的是先有自卑，而后才有升高，似乎也暗示让信徒甘愿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存心谦卑。同时呢，耶稣自己的榜样其实也是一个盼望啊，耶稣所走过的路。那么当教会能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下一步呢，保罗特别劝勉我们，就应当要持守到底，来表明生命的道。这段经文是在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保罗继续有的劝勉。那么基督既如上文所说完全顺服天父，信徒也应当同样的顺服，来活出神的救恩，品性没有瑕疵，来向世人做见证，以至于保罗说将他的心血才不至于白费。保罗特别提示说，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一段经文呢，将神的主动与人的责任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见神大能的运行是人赖以得救的唯一基础，而由于神在人心中动工，人才能在行为上将救恩的结果活出来。所以保罗用恐惧战惊这个字汇来提醒信徒，这个救恩的工程是非常浩大的，所以千万不要过于自信轻忽，以至于无法完成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所以这是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用非常特别的字眼来提醒信徒要持守到底，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甚至保罗也提到他自己也即将为着表明生命的道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所以他是说他也情愿被交奠在其上啊，用这样的字眼来描绘他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持守到底。那么在最后的段落当中呢，保罗也提到了他跟提摩太、以巴弗提的关系，他也似乎提到这两位同工呢他们的榜样。经文是记录在第二章的十九到三十节， 保罗表彰了基督他的谦卑和关怀人的最高典范之后，他又提出了他们当中的两个榜样，就是提摩太跟以巴弗提。这两个人的谦卑和对教会的爱心，是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人共同拥有的。那么保罗未来的计划要打发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我们了解以巴弗提呢，其实是腓立比教会派出去带馈赠给保罗的。那我们在导论当中提到以巴弗提病了，在书信当中也提到，所以当以巴弗提非常挂心教会的事，内心的忧急跟身体的软弱，这个时候好不容易已经病得痊愈，保罗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那么同时呢，保罗也计划在他的审讯即将有结果的时候，也要派提摩太前往，以便将保罗的近况能够带给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丰富的这个圣徒的互动当中，保罗传递了那样子的喜乐。我想再提到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在保罗自己喜乐的服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不是那么辛苦的，虽然是在监狱当中，可是他却唤醒信徒来，我们继续在这受苦当中，在艰辛当中是有意义，是有价值的，充满了喜乐的语调。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第一个温习题，请问保罗为福音下监的时候，他是以哪一节经文来表白自己的心态呢？请问保罗为福音下监的时候，他是以哪一节经文来表白自己当时的心态呢？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劝勉信徒要彼此同心合意，是以什么的教义为榜样？请问保罗劝勉信徒要彼此同心合意，他是以什么教义作为榜样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有保罗这样子的使徒，在那个时代尽心竭力的服侍，甚至他的生命是不能被监狱所关锁住的，他生命当中所要表明的福音也丝毫没有因为锁链而有任何的减损。亲爱的耶稣，我真的知道这是你的大能，也感谢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让我们认识他自己的榜样，让我们也认识他所效法的榜样，就是主你自己那样子的谦卑舍己。感谢主，让我们真实看见你的话语当中，我们也愿意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常常看见这些榜样，这些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引导我们常在你自己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帮助我们，你是我们的榜样，你更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的动机就是要来荣耀你，也引导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学像你，一天比一天更多。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将进入第37课，要谈论腓立比书的第3章的经文，我们下一课再见了。